阿弥陀佛，各位莲友晚安。请翻开讲义36页，科判看根二教德。根二教德，根一在35页正说。正说说什么呢？说忍辱离相很难，说诸佛说法虚妄，真实不虚，众生很难相信。接下来他教德，就是较量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请看经文：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37页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经文事实上讲到这里已经是第十五持经功德分。那事实上金刚经经文已经快要讲完，讲到第十六分全部就讲完，是讲般若道。那从17品以后呢，是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是讲利他怎么样也要学般若波罗蜜。释迦牟尼佛对着须菩提说，当来之事，就是从我说了金刚般若波罗蜜之后，近未来际之事，若具有善根成熟的善男子、善女人，假如对于此《金刚经》或《般若经》能够昼夜的受持读诵，这样的话，三世一切诸佛的如来都会以佛的智慧眼睛去看到这个人，昼夜护念之这个人，也会了解这个人他发什么心而求什么愿，所以他世出世间都一切都能够圆满成就，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他做了一个譬喻，他说，须菩提啊，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在印度，不像我们现在是24小时，24小时分初中后，也就是说24除以3是应该8个小时，8个小时呢，印度的算法是2个小时算一个时辰，所以在初中后里面要分初中后，所以换句话说，它的一个小时呢，一个当时印度的一个小时等于我们现代的2个小时。他说初中后，那简单一讲就是说早上、中午跟下午，假如在一个早上有人用像恒河沙数这样的身体布施给一切的众生，这里的布施包含布施你的精神、体力、才华、能力，乃至于用你的肉身亲自供养众生。这样子的话，那你想想看，从早到中午，念念这么多的时间，都帮自己的身心布施给一切的众生，那功德当然很大。中日分就是从中午太阳过了以后，那你又让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身体去布施跟供养众生，后日分是指夕阳西下以后，晚上你还让行菩萨道去关怀夜间的众生，以恒河沙等身这样的布施。请问这样的身体早中晚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不是只有一年，也不是只有一世，是经过时间这么长这么长，以身都布施给一切的众生。当然佛陀赞叹这个人福德无边。 我并没有说功德无边，福德无边，因为你着相的话，你还是指人天福。可是释迦牟尼佛又说，反过来，假如有一个人听到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信心不逆，请画起来。这句话是关键字。很多人听很多的金刚经，一贯道也讲金刚经，道教也讲金刚经，但是他不一定有真正的纯正信心。第二，不逆就是不违背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教法，而不会讲相似般若波罗蜜。那这样子的话，假如有人听到了经典，接下来要信心具足，然后信心不违逆。不违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听了以后真正去实践，这样子你才会产生像金刚经讲这么多这么多么多的福德跟资粮。那反过来说，假如你耳朵是听到了金刚经，你嘴巴也诵了金刚经，你很认真做功课，可是你障碍还是很多，那你就要反省，我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不逆，这是关键句。那接下来你又发心，像古代一样，古代经典流通不像现代印刷术发达，所以古代的经典是要抄经抄给别人的，用书法书写。受持，我们讲过，在心里面真正的这个正意念而接受，读诵，每一天读经诵经，乃至发大愿为一切的众生讲解般若的教法，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这样的功德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哈。说明这个法布施或修学佛法的功德呢，是胜过于世间的布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讲说信心不逆是关键句。很多人看到这一段，他不一定升起100%啊虔诚的恭敬心，不一定呢真实的去实践，所以他得到的功德力呢，跟佛所说的呢是会有距离的。好，现在请看《金刚经破空论》71页。《金刚经破空论》从69页一直到71页，那因为科判的关系，把它分成一段一半。好，那寄诵，请看71页倒数第四行21首：受持读诵及如来，成就功德佛之见。大事大时不能及，已是大乘最上乘。他说受持般若的教法，昼夜的读诵，那及如来是指说如来悉知悉见，他成就无量的功德，尤其最殊胜的功德是什么，请把佛之见画起来，表示他不是凡夫的之见。我们虽然学佛法，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也勉励，有时候我们虽然听闻佛法，但是有无量劫我执的习气，所以事实上很多人还是用我的意思去解释佛经。那这里讲成就功德佛之见，表示不是凡夫的之见，不是凡夫的思想，不是凡夫一般世俗的见解，这样子你成就佛之见才是最上乘者。大事大时不能及，这个大事大时不能及，待会后面会解释。大时就是说刚才讲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时间是比不上的。大事就是初中后三分，你用这么多的身体来救度众生，可是反过来你呢，不如你真正好好学般若的教法。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佛教徒自己本身也会批评自己啊，哎，你住在那边，对不对？看你也没有度众生啊，也没做什么环保啊，也没有做什么社会贡献啊，你真的有在修行吗？你要跟他说有。很多佛教徒自己对自己哦，都不是佛知佛见，而且把虽然佛法说是融入在生活里，可是有时候把佛法浅化、世俗化，甚至还呢扭曲化。你想想看，你学习般若的教法，不但天人会对你礼敬啊， 可见你看到的对象不单单只有人，你真正的修持，你有金刚的般若功德力的时候，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有非常多，你可以度幽冥界的众生。所以佛教的眼光不是只有看着社会，当然我们佛教徒必须要关怀社会，贡献社会，可是你是不是真正具有佛之见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好，待会我后面还会说。好，跳过来请看72页。论曰，这一段是广显受持的功德果报。在金刚经里讲了一段经文，佛就会赞叹你这功德无量无边，赞叹一下功德无量无边，法布施胜于财布施。可是我们众生啊，不见得真正具有100%或120%的信心，所以佛陀他才会苦口婆心的一直重复。他告诉你，受持这部经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佛跟佛才知道啊，受持金刚经跟学般若经的教法的功德很大。为什么？好，我先说，还没有看文章之前，是因为任何的宗教都会有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唯独佛教讲般若波罗蜜。假如你有机会到尼泊尔或是印度，你看到其他的宗教很多很多都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对不对？印度婆罗门，对不对？他们苦行僧或耆那教或佛教，他可以一生禁欲啊，都在修禅定啊，可是他为什么出不了轮回？因为他不知道无我的教法。比如说我这次去尼泊尔，我也可以、去看到那洛巴圣地，它是佛教的圣地，也是婆罗门教的圣地。那在场有些莲友跟我去过，那我们也去看过他，对不对？有一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对不对？我就问他，我用简单英文问他，我说已经下午3点了，喂，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在煮饭呢？你是不是中午没吃饭呢？他说不是，我已经吃过饭了，而是我煮给我手上的抱着这一只狗，他还没吃饭。哦，那时候我内脏还很感动。3点多了，他捡了一条流浪狗，他帮他那边洗刷，然后呢，他煮饭给狗吃。那我说旁边是你的儿子吗？他说 No, it's my babu. Babu 是说我的小儿子。事实上那些什么是流浪儿被他捡回来养的。那请问，难道其他的宗教没有做布施吗？全世界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盖的医院比我们还要多啊！所以佛教徒要想一想，我们真正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纯正的菩提心。你有菩提心，你盖医院才是菩萨心。你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那我问你，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哪个地方没有在盖医院啊？所以有到很多佛教徒，我看到我也觉得很可怜。很可怜的意思是说，学了20年、30年的佛法，连一个正知正见啊，他都分不清。当然，你像其他的宗教一样，你也盖医院，你也做善行，你也布施，你也做禁欲主义，你也苦行。像印度婆罗门教、耆那教，他们有拜火教，有虐待自己的身体。他认为让我这辈子呢虐待，我将来就会升梵天。可是佛跟他说，这错的，这是邪见。虐待，那请问呢，你为什么不去当石头呢？对不对？佛陀大家都知道，他还没有证悟之前，他印度的所有的苦行外道，对不对？他通通都参访过，他最后打坐说，这个是不能够出轮回的。所以佛教徒，我们要发了出离心、菩提心，还有一个要空性见。所以为什么第一条叫布施般若波罗蜜啊？不是只有布施而已，不是全世界的宗教都在做布施啊。可是你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哪一个宗教不精进呢？乃至于修外道的禅定，最后你要证为成为正知正见的佛教徒，是要学般若的。所以前五度任何宗教都有，佛陀也说前五度呢，你具有正知正见，你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行菩萨道都要具足很多的福德资粮。可是为什么你发心不同的知见，对不对？就像刚才讲耆那教的人，对不对？或者印度婆罗门教的人，他也煮饭啊，喂一只狗啊。可是假如今天呢， 我看到一只狗受伤，我也会帮助它，给它食物，给它照顾它的病痛。可是我跟它会不一样，什么？我会帮它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心中会发愿，愿我将来度这个狗而成佛，一起成佛利益众生。这样的念头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所以果报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听闻这个般若空性的教法是广大无边的？因为般若只有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出世讲般若波罗蜜经，一切的众生才会知道。其他的宗教也有很多很多的善行，我们佛教没有否认，但是其他的教主是讲不出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这么深？所以金刚经它受持的功德果报为什么会超越人天的福报，而让你一切众生皆成佛？这一点希望佛教徒要有很强的信心，而且要敬畏来记的去修持，不要因为非佛教徒或是乃至于佛教里面的佛教徒驳斥你几句话，那你自己呢信心就动摇了。请看72页第二行，总是受持读诵，当下你的念头就是如来，因为你自信的这个清净心会显现。常常读，经过长时间的熏习般若闻思修，有一天会帮助你深切的悟入一切的实相，了知道一切宗教都没办法指出的，就是一切的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从无始至今，从开始有假名施舍的名字，到究竟证入佛的果位，位位都是自信的佛性而显现。所以成佛的时候，山河大地一切都是佛，这个是其他宗教讲不出来的。次云就是刚才总说，现在次云就是说以佛的智慧顿号悉知悉见。要知道知见要从哪里来，要从修因而得果来，这个知见要多生多劫的熏习，不但是此生顿号余生，你也会出生一切像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待会会讲一个公案故事，只念了金刚经的一分，他就能够出轮回。好，我们金刚经有，大家知道有32品32分，他念了一分，而且还被他太太骗着去念一分，后来呢他就阎罗王里面出轮回了。所以不但是这一生或过去生以及未来生，一切的功德都非常的多。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们佛弟子是不是对这样子真的有120%的信心啊？接下来所有的经文呢很长，也就是在从破空论68页到71页，他把它分为八段。藕益大师破空论把它讲完，把它分成八段，以八种的殊胜功德来显现他的功德。第一个，大事大时所不能及。什么叫大事？就用恒河沙数这样子生命的这个身心去做布施。第二，大时就经过无量劫，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天或一个月做布施，而是近未来际无量劫生生世世都利益众生。可是这样的福报当然佛陀也赞叹福德无边，可是犹顾不及你持经福德，比不上你念金刚经去受持读诵的这样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布施前五门五通的菩萨，有五种的神通的菩萨也能够为之。在注解里面呢还说明，连外道也可以都做五度波罗蜜，可是只有不如这部经顿号能够正确的在你的内心里断到你无明的烦恼，这样子才功德无边。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可以说明说，凡夫啊对于佛所说的圣言量常常是信不及的，而且都会打折扣。真的这样吗？对不对？我们皈依了，我们也只在形式上皈依了，可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的皈依佛法僧戒吗？我上次讲四不坏信，这个四不坏信包含对南传 北传跟金刚乘的教法都能够欢喜心接受，这个才是圆满清净如法的佛弟子。好，我并没有说他不是佛弟子，但他不够圆满，不一定清净，不一定究竟如法。接下来还有2,3,4,5,6,7,8，哎，这是在下一段的科判里面才说。好，请翻开到74页。总说这八种功德，浅视的人是不能够相信的，唯佛与佛能够了解，所以他总结果报不可思议，义理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事实上金刚经从第一品到第十第一分一直到第十六分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接下来这个是讲我们的这个般若道，前面一到十六品是讲般若道，接下来薛菩提非常的慈悲，自力要学般若波罗蜜，那请问利他呢也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须菩提又站起来为了问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了菩提心要利益众生，那怎么样教众生学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都远离呢？啊，所以经文从这一段是另外一个开始。好，你觉得觉得诶奇怪，怎么金刚经会有很多经文重复，其实它的意思不同，前面讲的是般若道，后面从74页科判开始是讲方便道。好，请翻开36页科判，不，这讲义36页，36页请看天亲菩萨的寄颂，36颂，36页最底下一行左手边，于何法修行，得何等福德，复成就何业，如是说修行。37名字三种法，受持闻广说，修从他即内，得闻是修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善男子善女人的这个无量无边功德。于何法修行，就是什么法是最为殊胜的修行呢？什么福报是最广大无边的呢？什么是最为坚固究竟不会破坏的广大事业呢？啊，请看幻灯片。在这个明朝曾凤仪的这个《金刚经》中通的注解里面，他对这三句他解释，什么叫做正行？啊，八正道正见第一，正行这是指修持，而且说行才叫正行。也就是说，佛法它殊胜的地方要去修正，而且要在你心中去受持。除了你能为人家去演说之外，你身口意要去实践。所以为什么在西藏佛教里，我上次有说过，他很重视要建闭关中心，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这边学是属于文字般若，你每天从早到晚不论在家出家都很忙，常常在念念当中观照般若，可是最后你总是要闭关啊，才能够证入到实相般若。所以修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世诸佛都是经过昼夜精进身心的修持，才能够证悟到一切佛讲经的境界。第二个，证悟的是真如果，真如究竟的佛果，这才是最大的福德。这个福德不是指上天上跟人间享受的福德。第三个，就是你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除了自己要能够能说又能做得到，还要有证悟之外，接下来你要广大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力去影响别人。在西藏佛教里面，他用这三个呢来比喻什么呢？三个菩萨。第一，正行是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因为慈悲才能够转化你的贪嗔痴。 第二，证入三世诸佛的佛果，是以文殊师利菩萨做代表，般若空慧。因为你要能够了解般若空慧，才能够证入真如果，真如本性的佛果。接下来，慈悲跟智慧本身当然就有力量，可是你在利益众生当中，所有一切的众生不一定像你这样清净。你在利益众生里面，众生也有会有利用佛教来欺骗佛教的，所以你必须要很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就是成就威力殊胜，这是要成就自己自利利他广大的菩萨的事业。所以我们常常说志功，志功，对不对？你以服务别人作为你一生的志向跟目标，菩萨是尽未来际以度众生成佛做他广大的事业。那在西藏佛教里面，成就威力殊胜是以金刚手菩萨做代表，也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在我们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没有无边光炽身大势至菩萨？势至你才会有力量啊。所以西藏佛教里面用这个正行、大福德跟大事业，是以观音、文殊跟金刚手作为三个代表，他们叫三护主。可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以哪三个菩萨做代表？以华严经来讲的话，就第一个也是观音，第二个是文殊，广大的事业是以普贤菩萨做代表。你尽未来际，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对不对？生于意业，无有疲厌，你才会有影响众生的功德力。好，这是藏传佛教后来跟中国大乘佛法在理解的角度的，我们讲佛教象征主义上它是不同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有正行，要有大福德，要有大事业，一切从哪里来？从听闻正法来。所以37首偈颂名字三种法，三种是什么？就是后面里面的，你请画受持是一，闻就是听闻是二，第三个是广说，就说一切的教法都从听闻正法开始。那你必须要受持，昼夜受持。那你受持呢，要每天要读诵，接下来你还发大愿为别人演说。那修从他及内，受持是指思会。很多人在听闻佛法，好，闻会读诵，他可以闻。我们东南亚的佛教徒呢，对于读诵经典、参加法会、拜忏是非常非常的精进的，这我非常赞叹。可是你要常常想，你有没有经过佛法消化吸收而产生受持的力量，这个要去思维法义。所以闻是指闻会，受持是思会。接下来修从他及内，这个修是指修会。修持你想要发大愿为一切的众生讲经说法，当然你要先从自己而修。从他及内，这个是指偈颂，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为了为别人演说，你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激励你更精进。可是修持可以从内及他，也可以从他及内，对自跟对他都是呢相互影响的。而佛法这里讲的文思修，不单单只是像世间一样得到知识跟文字。好，各位知道现在是资讯的时代，也是电脑的时代，电脑网络的资料很多，可是当你去 key in 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只是知识啊，甚至有些是垃圾，甚至有些会污染你的心性。他们那样的知识不一定会让你升起智慧，可是这里讲的修文思修三会，从他及内，这样的学习听闻教法是修持你内心的般若空慧，所以叫做修智。因为你发广大的愿力，自己学习般若的教法，也帮助一切的众生为别人演说，所以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接下来看38颂， 此谓自纯熟，愚者化众生，以事及十大，福中胜福德。好，从这里就是刚才我们念《金刚经破空论》第72页八种功德的第一种功德，大时大事大时所不能及。此谓自纯熟，此就是你修学这个法门，第一个自是自己，你先要问你自己，对这个教法的道理你纯熟了吗？行有余力，你才可能愚者化众生，所以先要自利才能利他。在大般若经里面说，菩萨若不能让自己自心清净，你是没有功德力去让众生清净。你自己若不做六度波罗蜜，你光嘴巴告诉众生说啊，你要做六度波罗蜜，他是不会相信的。啊，所以你要自己实践，自纯熟，行有余力，你才会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才会有闻思修的力量去影响广大的有缘的众生。那这样的影响呢，是事相上跟时间上都尽未来际，无有穷尽的。所以福中胜福德，这是指法师的功德胜过于财布施。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又称为功德最为第一。在这里讲一个感应录里面的故事给大家做分享。在隋朝的时候，有一个赵文昌，好，他的标题就叫功德最为第一。他做过太府的寺里面的丞相，他一生呢福报很大，可是呢因为福报大，有时候冲昏了头啊，反而造了恶业很大。有一天他突然暴毙而死，经过三天三夜里面苏醒过来。他描述他进入幽冥地府的经过啊，他到了这个幽冥地府的时候，冥王就问他说啊，赵文昌啊，你一辈子啊，这个虽然呢做官啊，可是呢你一辈子曾经帮助过众生，做过什么好事吗？他说啊，我还没有做官之前家里很贫穷啊，所以什么功德也都没有。不过呢，我们家是佛教徒，代代呢都诵金刚经，所以我从小就念金刚经。那个冥王一听到说，哎呀，善哉善哉啊，金刚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那后来冥王就说，哎，小鬼啊，那受持金刚经功德很大，你该不会抓错人了吧，对不对？这个幽冥部再查一查。那在这时候呢，在旁边的小鬼就说，哎呀，对不起冥王，我真的抓错人。事实上这个赵文昌啊还有20年的寿命。后来那个冥王就说，那这样子吧，你既然说你从小就念金刚经，那你就跟着这个大鬼黑白无常，你去念一部金刚经来为我们加持一下吧。这个赵文昌呢，他就走着走着往西南方大概5-6里的地方，这个是在幽冥界里面，他看到一个广大无边会金光闪闪的宫殿，然后进去一看，原来呢全部呢是幽冥界里面的佛堂，那佛堂会放光，而且呢都有10几间的房子，那摆设着各种香花灯果烛，而且最庄严的布把它包起来，通通都是各式各样的佛经。这时候赵文昌呢心里就闭目合掌，那因为所有的经很多，他随手一抓，哎，就一本跟他生前读的一模一样的这个金刚经，封套上面写功德最为第一。他一打开来，哎，这个就是他平常念的金刚经，他很欢喜。那回到这个幽冥殿上呢，冥王自己也坐下来，然后呢大家合掌点香，然后呢大家供养七宝，然后呢就请这个赵文昌坐在上面诵经，他一字不漏，因为他从小就念，所以他记忆非常好，他念力很强，所以他每一个念的金刚经啊，每念的字啊，嘴巴都放金光。所以呢在地狱里面很多幽冥界的众生呢都得到很大的利益。最后冥王就跟他顶礼说，哎，赵居士你可以回阳了，将来你功德无量。后来他就请这个眷属呢派的抬着轿子让他走出这个城门。那在走出城门从南门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人 被关着，然后上面写周武帝。中国有没有？中国不是有三武之祸吗？有三个武啊、就是都是名字都叫武帝，对不对？那因为信道教，然后被道教所使，下令呢摧毁佛教，而且赶出家人还俗，甚至杀出家人。那周武帝呢就被关在门房里，脖子上那就绑着三重的这个枷锁、哦、他就对手说，文昌啊，刚才呢你在念金刚经，我很感动，我请你啊救救我好不好。他说啊，我一生很愚痴，作为皇帝的时候我曾经下令灭了佛法，所以罪业非常的深重，我生生世世啊都在呢地狱里面，我出不去。不过呢还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救我，就念金刚经。你告诉现在的皇帝，因为周朝的下一个皇朝是隋朝，他说你告诉隋朝的皇帝，请他为我做金刚经的水陆大法会，这样我就离开地狱。那个这位赵文昌呢，他看到也很感动，他就想，哎呀，果报很不可思议哈、啊，对不对？他在隋朝的时候就看到前面一个皇帝啊被关在地狱里面，然后呢再走过出南门，他又看到一个很大的粪坑，非常非常臭，然后呢全部长满了蛆蛆，有一个人头伸出来。那文昌呢，赵文昌就问了旁边的小鬼说，这个是谁啊？他说秦朝的时候秦始皇的一个宰相将军叫做白起，他在攻破城的时候曾经杀了赵国的人民40万人，比南京大屠杀，他一个人就杀了40万，所以他掉入呢所谓叫粪尿地狱，所以从秦朝一直关到现在，他业力都还出不去啊。当他看到很难过以后呢，这个赵文昌呢就还阳以后呢，他就写奏书给当时的隋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呢，哎，也经过周武帝为他托梦，他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所以由皇帝下令请全国的出家人诵金刚经3天，然后呢为他做斋僧大会3天，最后呢这周武帝呢他的罪业呢就减轻的非常多，而提早了离开地狱。这个故事就是说明啊，金刚经是功德最为第一啊。接下来请看第37页，请看菩提留支所翻译的。我们看38颂已经讲完了，现在看菩提留支所翻译的重复的地方我就不讲，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提醒大家。那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长，所以我分两个小段解释，请看37页，菩提留支翻译。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闻到这部金刚经，不会惊吓恐怖，不安不恐怖，当知这个人善根非常的稀有。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如来说第一波罗蜜者，所谓我们第一的理解不是最为殊胜，不单单这样，而是说三世一切的诸佛，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球讲般若波罗蜜，比无量的诸佛也在无量的佛国土也宣说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所以称为无上殊胜的，是名为第一波罗蜜。下面一段，忍辱王割力王跟忍辱仙人这个故事大家知道，我画了一条线，无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众生相，无人相，无寿者相，无相亦非无相。我为什么把这画起来，是告诉你我们现在大家流通的啊，事实上都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当然非常好，我也不会说啊好像自创风格啊，就告诉大家不要读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是七佛译经师，他译得很好。但是我会提醒大家，也真诚建议大家，若你看《金刚经》的注解的时候，你应该看菩提留支、真谛三藏跟玄奘大师的，因为他们呢翻译的更详尽，有很多地方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是无相。连无相你都不可以执着，所以叫做亦非无相，这样了解吗？ 再看38页真第三章的第一个圆圈，何以故？须菩提，此法如来所说是第一波罗蜜，此波罗蜜如来所说，你看无量诸佛亦如是说。这无量诸佛就包含的东方的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未来的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乃至于观音、文殊、普贤、无量的大菩萨，乃至于地藏菩萨，他也会为你说般若波罗蜜。只要因缘成熟，乃至于金刚乘，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金刚乘的这一切的上师，只要是大圆满的上师跟大手印的上师，他一定也会为你讲般若的经典。所以金刚乘里面，我上次说过文殊菩萨真实明经，我就听过在西藏呢，就有人一辈子闭关念30万遍的。所以金刚乘的一切的上师，只要正知正见的上师，以及金刚乘的一切未来一切诸佛，也会为众生说般若波罗蜜。所以为什么西藏佛教会有四加行，要忏除业障，要大礼拜，要献曼达，要念上师的心咒。当你业障忏除的时候，你要闭很多很多关，你要学大手印大圆满，你必须要有般若波罗蜜的经典。因为一切的大圆满大手印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接下来再看真第三藏翻译的38页第四个圆圈，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要舍离一切想，世间的不可以想，佛法的一切也不可以想。所以《金刚经》哦是非常锋利的。于无上菩提，应发起心，不应生住色的心，不应生住声香味触法的心，不应生住法心，也不可以生住非法心。像这一段呢，鸠摩罗什大师就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你愿说世俗地上来讲，你不可以住在迷失在色声香味触法，在圣义地上讲，世出世间的法你都不可以执着，不应生有所住的心，这样子才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它是有次第的。下面一段，所以何以故？诸佛世尊是远离一切想故。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心经就告诉你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无有恐怖。你为什么会有挂碍呢？不，你为什么会有恐怖呢？因为你心中有挂碍，所以你心中有挂碍，所以你就会有一切颠倒梦想。那心经就告诉你啊，学般若波罗蜜的人常常要什么？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就是这里讲的远离一切想。所以玄奘大师不，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是什么？对不对？他翻了诸佛菩萨离一切相，这个相呢就比较粗，一切想，对不对？他说菩萨应该离一切的相，一切的想是你内心里面的一切妄念跟妄想都没有。好，再翻过来请看39页玄奘大师翻译第一个圆圈39页下面，何以故？善见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未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一切的般若波罗蜜六度万分，最为殊胜的是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善见如来所说最胜波罗蜜多，无量诸佛所共宣说故。哎，你看这就讲得更白的。这里讲的如来所说是指释迦摩尼如来在这个娑婆世界所说，无量诸佛世尊是在无量的世界也会必定共同宣说，所以它才叫做最胜般若蜜多。如来说最胜般若蜜多，既非，请看40页，既非般若蜜多，是故如来说明最胜般若蜜多。所以这个最为殊胜的般若波罗蜜，佛教徒也不能说哎呀你看我们多么殊胜，所以我们就看不起其他的宗教，也不能这样，那表示你还是有我相，对不对？ 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是最胜般若蜜多，但是你要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它的本质啊也了不可得，所以是四十页讲既非波罗蜜多。接下来四十页玄奘大师翻译的第二个圆圈，我于尔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表示这个能所的相对的念头就没有。接下来看善四十页第三个圆圈，是故善现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想，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于非色，把色跟非色画起来。我们凡夫哦，一般都迷失在色里面，然后告诉你我不要色，错了，这样也是迷失。所以你看，不住于色，不住于非色，不住于声香味触法，不住于非声香味触法。所以由此可知啊，看到这里你可以知道，在所有翻译里面呢，玄奘大师的翻译比较完整周全，而且比较圆满。当然他的字是比较深色一点，因为刚开始中国人都不太习惯读啊，中国人比较喜欢罗舍大师翻译的。但是假如你想要了解详细的教法的话，不要忽略了玄奘大师的翻译很重要。好，接下来你看41页意境三藏翻译。第一个圆圈，如来说者即是无边佛所宣说。所以佛跟佛之间不会打架的，佛跟佛之间不会吃醋的。我觉得台湾现在很多人有不同的法师弘扬不同的法门，有人弘扬地藏法门，有人弘扬观音法人，有人弘扬阿弥陀佛法门，有人弘扬药师法门，有人弘扬弥勒法门，我都很欢喜，我都一样随喜功德赞叹。但是我有一个感慨，很多法师弘的法不论在家出家都不够圆满，因为三世诸佛，佛跟佛之间不会抬杠的。甚至我还听一个法师说，哎呀你们呢这个还念什么阿弥陀佛做什么，阿弥陀佛死的时候才念呢，对不对？我们三界六道轮回里面你为什么不上欲界呢？弥勒菩萨就在这里啊，对不对？十万亿佛国土啊，那么那么远那么远，你怎么可以找得到呢？讲这个叫相似佛法。他不知道十万亿佛土那在你一念心啊，你能去得了弥勒菩萨的内院，难不要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吗？而且还是法师讲的，我看了真的掉眼泪。所以电视弘法有很多什么相似说法的非常多，当然弘扬正法的也很多，但是你必须要博通很多的经论。你跟哪个法门有缘可以，但犯不着举一而谤他，这个才叫做弘法。其实这个是在灭法。从《金刚经》这里就可以讲得出来，三世诸佛，诸佛跟诸佛都是无边宣说的。你往生的时候你要去哪个佛国土，佛菩萨也不会吵架说，哦，你不可以药师来佛国土，要到弥勒净土。佛是无我的啊，这一点希望我常常苦口婆心讲啊，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再看41页的1234第四个行，是故应离诸想，应离一切的诸想，这里是指妄心所现的妄想。学金刚般若波罗蜜要从信心清净下手，则能生实相。而且你怎么判断般若波罗蜜在你心中有力量呢？你的妄想会越来越少，所以应离诸想。但是应离诸想不是断灭，而是要发无上的菩提心，是真心所显现的。举一个例子，自信跟自傲这两个就一线之隔，